古代世界中最迷人同时又是最神秘的文化之一，就是印度河文明。他的家就位于印度河沿岸，今天的巴基斯坦和印度。印度河文明或称哈拉帕文化，兴盛于公元前2500年至1700年。在其鼎盛时期，它包容了1000多座城镇。覆盖了相当于整个西欧的面积。新年代早于亚述和巴比伦文明，比中国的夏朝要早几百年。印度河文明遗址的发现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它给我们留下了一大堆不解之谜。在巴基斯坦的信德省，有个地方叫摩亨焦达罗，这里满目荒凉，当地人称这里是死者之丘。1856年，英国人在今巴基斯坦境内修建从卡拉奇至拉赫尔的铁路时，筑路工人发现了一堆破砖块。当时谁也不知道这些砖块是哪里来的，干什么用的，便砸碎垫到铁路枕木下面。1922年，英国考古学家约翰·马歇尔爵士风尘仆仆地来到这里，对这里的破砖块仔细查看了一番后，激动地向世界宣布，这里过去曾有过辉煌，这是一座4000-5000年前的城市遗址。印度河文明是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这些古迹中以哈拉帕和摩亨焦达罗两大城市最为著名。这两座城市采用了相似的建筑方式，城市规模宏大，严格地遵循着统一的格式。建造的时候显然经过了精确的丈量，甚至连建筑物砖块的形状和大小也有一定的规格，可见当时城市的修建有周密的规划。摩亨焦达罗城市的主要街道笔直，宽约3.12米，房屋由砖块砌成。有趣的是，沿大街而建的住户都没有门或窗户开向大街，住户的门和窗户都是开向小巷的。这可能是为了防盗，但更可能是为了防洪和排水。因为小巷的地势稍高，从住户到大街越来越低。焦达罗还有一件不平凡的事，在这条街道的拐弯处有4000年前拉车的驴子蹭出来的痕迹。城市居民的住宅坚固而漂亮，这在古代城市中可说是独一无二的。古代埃及和两河流域文明把钱财都用在建造寺院、宫殿、坟墓上，一般民众的房屋简陋而矮小。 而印度河文明中的一般居民的建筑却很出色，房屋都用砖块砌成，各家沿大街排列，各条街道均呈直角相交，构成四方形的城市结构。各家房屋大小虽然不同，但都是独门独户的庭院式建筑。城市各家的房屋既有两间的小房，也有堪称为宫殿的宽敞房子。每家房子都砌有厚厚的砖墙，居室也是隔开的，房屋通常为多层建筑。更令人惊异的是，各家都备一套发达的卫生设备，有水井、浴室、厕所、下水道，各家的下水道彼此相连，集中流入地下的化粪池中。印度河文明排水系统的完备给人以特别的印象，这一伟大业绩使印度河文明有别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考虑到现在世界上许多农村尚无这样的设备，5000年前人们的这种成就实在令人惊叹。摩亨焦达罗的浴室为长方形，长55米，宽33米，外墙厚2.4米，四周有走廊和房间。中心是一个巨大的浴池，长12米，宽7米，深约2.4米，很像现代比赛用的游泳池。两端都有阶梯，方便上下，很像观众席。其实这既不是泳池，也不是澡堂，很可能是宗教用的公共沐浴场所。用水来自附近一间房屋里的水井，洗浴后的水是由一条巨大的下水道排泄出去的。这条下水道有用砖石支撑的顶盖，高约1.8米，人可以在里面行走。大浴室经历了近5000年的岁月仍能保存下来，说明它的构造非常坚固。摩亨焦达罗和哈拉帕都在城市的西边筑有人工建造的长椭圆形的高台，高度为9至15米，长360米，宽180米，周围有城墙，围墙上有防御用的洞，中间有公共建筑物。城墙外面的下方有下城，面积约1平方英里，这可能是保护城市的堡垒。印度河水常常泛滥，城市经常被淤泥埋没，而每次洪水过后，总是在同一地点，在被埋没的城市上面又建造起几乎完全相同的城市。在摩亨焦达罗，从地面到地下共发现了多层城市，虽然经过了从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1700年这么长的时期，但城市主要建筑的方式仍完全相同。从城市的遗物上看，大麦和小麦是当时居民的主要食粮，他们也吃胡麻、豆、枣以及椰子果实等。当时人们还吃狩猎得到的鸟兽肉，并知道钓鱼或用渔网捕鱼等。饲养的家畜有牛、羊、大象、骆驼，牛主要供使役用，还用来牵引两轮车。由此推测， 当时居民中有相当一部分从事农业和畜牧业。迄今为止最令人着迷的发现是出土了为数众多的刻有各种图案的印章，这些印章是做什么用的？一些学者认为可能是用来作为财产所有权的标记，当时的商业似乎非常发达。也有的学者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它只是普通人带在身上的护身符。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即印度河印章也在两河流域被发现。合理的解释可能是，当时商人们与两河流域的国家进行着贸易，这些印章是用作打印商品标记的。
印度河印章上有很多图案，有万字图案，有十字图案，有菩提树，还有各种各种动物图案。这些印章到底起什么作用，人们的看法不一样。有两种看法具有代表性。第一种看法认为这些印章呢是用于商业，因为在两河流域也发现了印度河的印章。当时人们推测呀，这个商人呢跟这个遥远的国家进行贸易，那么用这些印章呢打在商品上标记。还有一种看法呢，认为是这些印章啊是个人的护身符，主要用于崇拜神明和辟邪。
城市中还发现了铜制的棒，有人推测这是当时的货币。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应当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金属货币了。此外还发现了许多颈环、胸饰、臂腕的环镯、指环、足镯等等，由此可见当时必定已有许多出色的工匠专门加工金、银、象牙等产品。当然当时还使用石器，但已经达到了使用青铜及黄铜工具的阶段，创造了发达的铜器时代的文化。印度河文化的范围很广，北起喜马拉雅山南麓，南至纳巴达河，西自伊朗的莫克兰海岸，东达恒河平原的边缘。印度河城市已经使用了文字，这些文字主要刻在印章上。迄今出土的铭文与图画并建的印章总数2500余枚，文字符号419个，其中基本符号62个。这说明当时的居民使用着同一种文字。这些文字具有象形文字的特点，文字符号一般用线条组成，字体清晰，每个文字一般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符号组成，有的符号表示概念、意义和数字，有的符号则表示音节，并在其上加上短话表示重音。铭文很短，一般为5至6个符号，最多不超过26个，多为单行，由右到左。这些印章的用途可能有两类，一类是用于宗教，表示对神的崇拜和做辟邪用的护身符，上面刻有3面神兽主的像、十字、同心圆、车轮等符号的印章；另一类似乎是作为私人名字用章或商业机构的印件。
印度河文字简单说来就是说印度河发现的印章上的文字，由于没有发现其他可以相互印证的材料，印度河文字至今没有解读。当然自从发现印度河文字以来，就不断的有一些热心的研究者声称自己解读了印度河文字，但是大多数都不可靠。其中呢比较可靠的是有一个捷克学者叫赫洛兹尼的， 他的解读呢比较可靠。
他声称已破译出125个文字符号，他认为印度河文字与古代小亚细亚的赫梯象形文字类似，大量吸收了苏美尔文化和伊朗文化的特点。他以此为线索试行解读，并推断创造印度河文化的民族属印欧民族系统。印度学者拉奥称，他已辨认出1800枚印章中的近500条铭文。他认为，这种文字原来由62个基本符号组成，其中包括由图形组成的混合文字，后来演变为22个，是一种由缀音文字向字母文字过渡的表音文字。他认为，哈拉帕文字属于古印欧语系的前雅利安语，对后来的吠陀梵语有很大的影响。不过，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以考古学家约翰·马歇尔为首的多数学者认为，印度河文明时代的语言属于达罗毗荼语，也有的学者认为属于蒙达语。哈拉帕居民的艺术才华，由那些小石头印章上的栩栩如生的动物肖像和小型人物雕像所证实，如弓背的公牛、吼叫的老虎、庄严的犀牛。此外，还有彩色的壶、各种陶像、许多精致的装饰品等。不少学者认为，在大体处于同时代的苏美尔艺术品上，也可以看到同样的艺术风格。由此，人们推测当时这两个古文明中心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来往。有的学者甚至把这一时期的印度艺术称作印度苏美尔型的艺术。这个时期已创造出许多精美的艺术品。这尊青铜制成的舞女像，身材苗条，右手叉腰撑在臀部，左手持一容器，微依左腿一侧，两腿微向前倾，似乎正和着音乐节拍起舞。雕像神态安详，线条流畅，姿势优美，她可以算得上当时的一个美女。这尊铜像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艺术水平很高。此外，出土品中还有妇女梳妆用品，如青铜镜、盛香粉、口红、眼膏用的化妆盒、穿耳针、耳垢、镊子、3件1套的化妆用具、剃刀及大量其他装饰品。装饰品的形状和图样种类繁多，有的还非常精美。在哈拉帕发现的少数石雕像，使人想起古希腊雕像的那种完善优美的形态，这表明当时的人们的审美意识已经很发达，雕刻艺术已有高度的发展。在印度河文化遗址中，没有发现大规模的宫殿，没有发现像古埃及和中国那样的规模宏大的帝王陵墓，甚至也没有发现帝王崇拜的痕迹，这是值得注意的。印度后来的一些帝王喜欢把身穿盔甲、手持武器的帝王像刻在货币及印章上，而在印度河文化的遗品中却看不到这类东西。印度河出土的印章的图案描绘有动物、有植物、有器具，也有神像，但没有帝王形象。在哈拉帕文化发现以前，人们只知道雅利安文化及吠陀文化是南亚次大陆最古老的文化。吠陀文化最早只可追溯到公元前1500年左右，而对印度河文化的发掘表明， 早在雅利安人来到次大陆1000多年以前，这里就已经存在过相当发达的文化。这个文明与后来的吠陀文明有很大的差异，但的确也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印度河文化与已知的印度文化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目前还没有定论。
印度河文明和吠陀文明是两个不同的文明。我们现在已经提到说印度文明，又把它，很多人把它作为是印度河文明，实际上印度文明是指吠陀文明，而不是印度河文明。这两个文明之间有什么关系，目前呢还是个谜。因为什么呢？印度河文字啊还没有解读，那么人们只能做出一些推测，说这两个文明之间呢有联系，到底是什么联系，目前还不清楚。那么这联系做出这种推测的根据是什么呢？主要有这样几点。第一，印度河文明中发现的一些大的公共浴场，这些跟后来印度教徒的沐浴习惯以及那个印度教庙宇里的浴场相类似。那人们推测呢，印度教徒的一些习俗是从印度河文明那里继承下来的。第二点呢，是印度河印章上的一些图案也出现在后来的印度文明中，比如说十字图案、万字图案，还有动物图案等等。其他的还有在印度河的雕像的一些风格和这个一些农具的一些图案呢，也跟后来的印度文明中出现的东西相类似，所以人们推出了这两个文明之间呢是有联系的。
印度河文明的中心城市摩亨焦达罗，大约到公元前1750年前后突然衰落。关于印度河文明衰落的原因，学者们有种种推测。一种认为是在外族打击下灭亡的。印度河文明利用宗教而不凭借武器进行统治，这在属于同一文明、信奉同一宗教的人们之间是有效的。但对不信奉这一宗教的野蛮民族就不起作用了。考古学方面的证据是，摩亨焦达罗城最上层发现城市街道房屋被烧的痕迹，街巷、井边及房屋内外有居民被砍伤的骸骨。有的学者认为，印度河文明不是突然衰落，而是逐渐衰落，生态环境的变化使印度河文明灭亡。4200年前，在黑海以东的大草原上，气候突然改变了，雨量减少，逐渐沙漠化，生态的变化可能也有人为的因素。建筑城市需要大量的砖块，而烧制这么多砖块需要大量的柴薪，滥伐森林造成的水土流失，水利工程失修引起的洪水泛滥淹没了摩亨焦达罗城市，河流改道淤塞，河床升高，海水后退，造成港口城市交通困难，贸易衰落。这种生态危机迫使印度河流域的大批居民放弃居住的中心城市，向东南迁徙到恒河流域温湿地带，开垦水稻产区的茂密森林。在扩散的过程中，城市文明的特征逐渐消失。如果生态环境的恶化促使印度河文明衰落的推论可以成立的话，那么这个曾经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不是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教训吗？